据多家主要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月28日，普京在统一俄罗斯党的大会上放了一通狠话。他说，俄罗斯的命运到了性命攸关的时刻，西方休想在战场上打赢俄罗斯，更休想动摇俄罗斯的国内政局，俄罗斯将坚定捍卫自己的根本利益。普京还说，俄罗斯根据实际形势调整了某些发展目标。但全部战略计划将完全实现国家及其公民的安全以及俄罗斯边境的不可侵犯性，都将得到保障。他甚至专门提到了今年9月即将举行的国家杜马选举，说这场选举将在既定期限内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举行，他会责成相关部门采取措施，保障选举的安全举行，并防范外部操纵企图。普京为什么要说这么一段话呢？甚至还提到了性命攸关这四个字。我们不妨往前倒一倒，看看最近这段时间俄罗斯到底经历了什么，各位也就能理解了。就在普京讲话的前不久，泽连斯基刚在社交媒体上承认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两家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第一家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基炼油厂，第二家是亚罗斯拉夫尔州的一处炼油厂，今年5月才挨过一次袭击，这回又被点了第二把火。泽连斯基指出，乌军会持续开展这类行动，目的就是削弱俄罗斯发动战争的能力。他还转发了两处炼油厂遭袭后的视频，画面里大火熊熊燃烧，浓烟滚滚直冲天际。当然，普京说这番话可不只单纯针对乌军这两次袭击说的。如果把时间线再往前拉一拉，你会发现，最近这段时间俄罗斯后方遭到的打击密集程度已经到了俄乌开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地步。最具代表性的一次是6月18号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这也是俄乌开战以来俄罗斯首都遭受的最大一次空袭，重点打击的是莫斯科卡波特尼亚区的一座炼油厂，而且短短一周之内这座炼油厂已经被袭击了两次，炼油厂起火，浓烟滚滚，莫斯科机场也因此出现航班大面积取消的情况。紧接着到了6月26号当天，乌克兰发动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无人机袭击。据俄罗斯国防部自己承认，一夜之间乌军发射了大约660架无人机，目标覆盖了俄罗斯超过12个地区，外加俄占的克里米亚半岛。而克里米亚当局更是直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原因就是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半岛的空袭越来越频繁，导致当地出现了燃料短缺和大面积断电。要知道，克里米亚拥有众多俄罗斯的军事基地，一直是这场战争中俄罗斯的重要战略跳板。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乌克兰正在尽一切努力迫使俄罗斯结束战争，恢复正义，而克里米亚正是这项政策的核心。如今乌克兰正在一步步剥夺俄罗斯这个战略跳板。我们知道俄乌打了4年仗，此前俄罗斯打乌克兰的纵深目标那简直就是家常便饭，能源设施、桥梁、电网，想打哪打哪，乌克兰也只能咬着牙硬扛。可现在风水轮流转，乌克兰也学会了打俄罗斯的纵深，俄罗斯这边反倒坐不住了，国内又是宣布紧急状态，又是媒体一片哗然讨论什么国防漏洞。说句实在话，战争从来就不是单方面挨打的游戏，战争是公平的，一边能打到另一边，另一边虽然不一定能立刻打过来，但真打过来的时候也不要感到意外，因为战争状态早已经开始，所有的攻击其实都应该在双方考虑的范围之内，被打的一方一定会想办法反击，这是再正常不过的逻辑，真正考验的是你的防御体系到底扛不扛得住。以前乌军袭击俄罗斯后方的远程无人机平均每天只有30-50架，俄军的防空系统还能勉强应付，即便偶尔有几个漏网之鱼影响也不大，但这段时间乌军发射的远程无人机强度明显加大，平均每天超过100架，多的时候甚至能达到几百架，而且精度较高，抗干扰能力强，当大量无人机同时飞来的时候，俄军的防空系统瞬间过载，这才会出现前面提到的种种局面。那么问题来了，乌克兰的无人机战力为何能在短时间内突飞猛进？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开始于一家叫做火点的乌克兰军工企业，但你绝对想不到， 这家公司最早根本不是搞军工的，而是一家专门给演员选角的娱乐公司，老板叫叶霍尔·斯卡利西。他能从一个搞选角和场地筹备的小老板，摇身一变成为乌克兰军工巨头，靠的不是什么硬核技术积累，而是一条典型的关系户路径。他通过一场私人酒会搭上了泽连斯基身边的核心红人，又通过这层关系挤进了泽连斯基当年还在做喜剧演员时创立的95街区工作室的供应商名单。等到泽连斯基真的当上了总统，95街区工作室出身的一批人集体进入政府高层，这位老板也跟着鸡犬升天，地位今非昔比。俄乌战争一爆发，嗅觉敏锐的他更是直接把娱乐公司改头换面，摇身一变成了生产远程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军工企业。2023年末，火点开始向乌军交付 FP-1 无人机。根据乌军总参谋部透露，乌军超过 55% 的远程打击行动都是由 FP-1 无人机执行的。但初代 FP-1 的做工说实话相当寒酸，航程约900公里，弹头重量50到60千克，机身就是拿胶合板拼接而成的。由于结构强度太差，飞行过程中震动很大，油箱还经常开裂漏油，故障频发，命中率惨不忍睹。乌军无人机部队指挥官尤里卡西亚诺夫自己都吐槽过，向莫斯科发射300架 FP-1， 只有一架能到达指定空域。请注意，这还只是抵达空域，跟真正命中目标完全是两码事。所以战争初期，俄罗斯的后方几乎是高枕无忧的状态，除了距离乌克兰较近的城市偶尔被骚扰一下，大部分城市对战争几乎没什么感知，居民的生产生活一切照常。换成别的公司，产品做成这个样子，分分钟就得掉单。但火点的背景不一样，不但没有失去订单，反而在2024年拿到了乌克兰国防部$3.2亿的订单。要知道，这一年乌军无人机装备的总预算也不过$10亿，火点一家就拿走了1/3。而火点得到的扶持还远远不止乌克兰国防部这一笔。2024年，欧盟通过了弹药增产法案和乌克兰军工产业子基金，先后向乌克兰拨款33亿欧元，其中1/3专门用于支持乌克兰无人机的生产，火点从中获得了大量资金，在乌克兰境内建立了多个秘密生产设施。到了2025年，欧洲和乌克兰又达成了一项更大的计划，双方建立起联合无人机产业链。简单来说，就是乌克兰负责设计、总装、搜集前线使用反馈，欧洲负责零部件供应、资金划拨、提供装备。根据这份计划，欧洲向乌克兰提供了70亿欧元援助，乌克兰再用这70亿欧元向欧洲下单，购买生产无人机所需的零部件、碳纤维原料、机床以及其他设备。英国、德国、丹麦、波兰、捷克、荷兰、拉脱维亚、立陶宛，这8个欧洲国家先后与乌克兰展开合作。这样做的好处其实很明显，一方面，欧洲可以借着合作的名义，顺势发展自己的无人机产业链；另一方面，供应链设在远离前线的其他欧洲国家境内，生产和运输都要安全得多。2024年，火点在基辅州的一座工厂就曾遭到俄军巡航导弹的打击，导致短时间内产能暴跌40%。但如果把工厂直接设在乌克兰领土之外，俄罗斯即便知道，也只能干瞪眼，无可奈何。在乌克兰和欧盟全方位的资源扶持下，以火点为代表的乌克兰无人机产业链开始迅速壮大。FP-1 的日产量冲到了200架，性能也实现了全面升级。原先那种劣质胶合板被欧洲供给的复合材料所取代。一体成型的机身结构变得更加稳固，几乎不再出现开裂漏油的问题。而轻量化设计又让 FP-1 能够搭载更重的爆炸弹头。欧洲供应的高精度惯性元件再搭配卫星模块，让 FP-1 不用再依赖容易被压制的民用 GPS 系统。经过这一轮技术大升级， FP-1 的航程从900公里猛增至1600公里，弹头重量从50到60千克直接增加到最高120千克左右，抗干扰能力明显增强，故障率大幅下降，命中精度也大大提高。火点的另一款拳头产品火烈鸟巡航导弹也经历了几乎一模一样的蜕变历程。 火烈鸟巡航导弹的技术源头是乌克兰本国的海王星反舰导弹。海王星性能确实不错，但缺点是太贵，基础版单价就超过100万美元，改进版更是要150万美元。乌克兰资金有限，迫切需要大量低成本的巡航导弹，性能差一点没关系，但必须做到量大管饱。2024年夏天，火烈鸟巡航导弹正式启动研发，起初也是纯靠手搓，而且由于缺乏设备，弹体根本无法实现一体化成型，只能靠手动拼接。就拿发动机来说，初代火烈鸟的发动机居然是从报废的教练机上直接拆下来的，跟废品几乎没有本质区别，可靠性差，也缺乏图像识别模块，没法精准分辨目标，再加上导航用的还是民用 GPS， 很容易被俄军干扰压制，所以初代火烈鸟性能差，产量也起不来，每天勉强手搓一枚，根本无法给俄罗斯造成多少实质性的伤害。而现在火烈鸟和 FP1 一样，产量和性能都得到了大幅提升。截至2025年9月，火烈鸟的日产能已经达到2枚，算下来每月能生产60枚，而乌克兰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要在2026年实现月产能200枚。再看看新版火烈鸟的性能，现在它的极限射程已经从1600公里增加到3000公里，配备了抗干扰模块和图像识别模块，甚至火点已经具备了自产发动机的能力，不再需要拆二手发动机凑数。乌克兰逐渐建立起这套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本土军工生产能力之后，真正开始难受的便是俄罗斯了。这次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的主力正是 FP 一远程无人机和火烈鸟巡航导弹。那么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到底为什么在这波攻势面前显得如此吃力？俄罗斯国内对此的讨论已经炸开了锅。无人机一周三袭莫斯科，多次突破俄罗斯防空系统，袭击炼油厂等关键目标。目击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大量视频，画面显示俄罗斯的防空导弹从无人机旁边直接飞过，却没能击中。俄罗斯军事分析家鲁斯兰列维耶夫评论说，普通民众看到这种场面，自然就会产生防空系统不行了的印象。俄罗斯记者伊万·菲利波夫则注意到，一些亲克里姆林宫的博主们已经越来越担心乌克兰可能发现了俄罗斯防御体系的漏洞，因此呼吁对国防部和俄罗斯的军工联合体进行激进改革。菲利波夫的原话是，这些人不想结束战争，他们想要的是一场更有效的战争。不过他也补充说，这些人心里其实非常清楚，这种改革根本不可能实现。俄罗斯前空军军官阿纳托利·赫拉普钦斯基则把6月18号莫斯科防空系统被突破的原因归结为两个因素，一是俄罗斯防御体系本身存在系统性退化，二是乌克兰的进攻能力在科技领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步。但军事分析家列维耶夫对这种说法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表示自己的团队并没有发现俄罗斯防空系统有任何削弱的迹象，毕竟超过 90% 的无人机都在袭击中被成功拦截了。他同时也承认，少数成功突防的无人机确实造成了重大损失。在列维耶夫看来，乌克兰无人机能够成功袭击莫斯科，问题的核心根本不在于防空系统本身，而在于无人机的数量。因为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来说都构成同样的挑战，你需要的防空设备数量远远超过目前的实际供应能力，这是一个数学问题，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空军专家赫拉普钦斯基进一步解释说，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包括铠甲 SE 防空系统在内，设计出发点本来就是用来拦截巡航导弹这类常规大型飞行器的，这些系统依靠雷达技术来定位金属目标，而现代的小型无人机几乎无法被这些系统有效探测到，因为它们通常是用塑料和胶合板这类复合材料制成的，雷达信号特征跟传统目标完全不一样。除此之外，俄罗斯庞大的国土面积也带来了天然的挑战。军事分析家列维耶夫表示，想要构建一道连续不断的空中屏障，或者说一个单一的盾牌，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莫斯科这种大城市楼房密度极高，反而更容易成为攻击目标。建筑物越高越密集， 无人机就越容易藏身在雷达系统的探测盲区背后。最关键的是，乌克兰无人机已经摸索出了规避俄罗斯防空系统的有效路径，并且正在充分利用这一点。赫拉普钦斯基认为，基辅在规划远程无人机的复杂飞行路线，绕过潜在拦截区域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显著的进展。赫拉普钦斯基还提出了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他认为由于俄罗斯在战争期间把部分防空系统转移到了被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上，这很可能进一步扩大了莫斯科本土防空系统的漏洞。他评论说，战争前那套已经合理部署好的防空体系一部分被调去了乌克兰战争前线，结果导致莫斯科原本系统化多层级的防空系统硬生生变成了一套东拼西凑出来的防空体系。多位俄罗斯专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个共识，最佳的防空系统应该由多个层级组成，不同的拦截系统在不同高度运行，并且针对不同类型、不同速度的进攻性武器进行专门的拦截。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援引乌克兰方面的消息称，俄罗斯可能只剩下少量的 S-300 和 S-400 系统，这是一种远程的对空导弹系统。据推测，美国、英国和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已经实实在在地阻碍了俄罗斯国防工厂采购 S-300、S-400 所需要的核心零部件。不过，大多数观点还是认为，是俄罗斯自己把太多原本应该部署在本土的 S-300、S-400 防空导弹系统部署到了前线，削弱了俄罗斯本土的防御能力。那克里姆林宫面对这一切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自然是大事化小，转移注意力，俄罗斯官方早已驾轻就熟。毕竟下半年的国家杜马选举就在眼前，稳住国内舆论比什么都重要。另外，俄乌局势还有两件事情值得特别关注。一是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期透露了一条关键信息，他说在 G7 峰会之后，美国不会在俄乌战争的双方之间充当所谓中立的调解人，而是转而明确支持乌克兰的领土主权和领土完整，包括提供军事和能源援助，以及对俄罗斯施加进一步制裁。二是普京的小弟，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居然在最近对泽连斯基公开认怂。事情的起因是，泽连斯基对卢卡申科下了最后通牒，要求一周之内拆除俄军部署在白俄边境的无人机中继通信基站，否则乌克兰就要直接打击白俄罗斯。结果卢卡申科没有选择硬刚，而是老老实实地关掉了基站。这件事一方面说明乌克兰自身实力确实有在增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俄罗斯对白俄罗斯这个传统盟友的掌控力已经在急剧下降。所以我们再回过头去看普京那句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的时刻，显然就没那么简单了。它背后其实是俄罗斯这个国家从外到内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压力测试。